但以理书第94号揭示预言框架，
理解引向哈米基多顿的三股力量。
威廉·米勒所应用的预言框架是由两大使人荒凉的权势构成的结构，即先是异教罗马，随后是教皇罗马。美国的未来所采用的预言框架则是由三大使人荒凉的权势构成的结构，即先是异教罗马，其后是教皇罗马，最后是被盗的新教。罗马的三种体现就是龙、兽和假先知这三大使人荒凉的权势。这个框架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被人认识，是因为人们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经文之亮光所发起的抵制。那道亮光是在1989年的末时被解封的。
罗马的前两次显现界定了现代罗马，罗马第三且最后一次显现的预言性构成。现代罗马揭示了末日最终那三重迫害权势的结构，与此密切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是巴比伦的三次显现。第一次是尼禄的巴别城，第二次是尼布甲尼撒与伯沙撒的巴比伦。这两个预言性的见证共同界定了现代巴比伦的预言性特征。虽然在某个层面上现代罗马与现代巴比伦是同一实体，但巴比伦的三次显现所指认的是巴比伦最终的倾倒以及那不法之人的狂傲。
巴比伦的倾倒是圣经预言中一个宏大而具体的主题，罗马教皇的傲慢亦是如此。在启示录第十七章中，倾倒那七个末后灾祸的天使之一前来，明确指出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也是他倾倒的另一种表达。
那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与我说话，对我说，你来，我要把那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审判指给你看。地上的众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居民也因他淫乱的酒而醉了。于是他在灵里带我到旷野去，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一只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脚。启示录十七一至三。
天使的任务是向约翰显明对那位额上写着 Mystery Babylon 的妇人的审判。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佩戴金子、宝石和珍珠，手中拿着金杯，杯中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她额上写着一个名字，奥秘大巴比伦，地上淫妇和可憎之物之母。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又喝醉了耶稣殉道者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稀奇。启示录十七四的六。
教皇制度在末后的日子里用来迫害他所认定为异端者的地缘政治体系，由一个朱红色的兽满了亵渎的名，有七头十脚来代表。他骑在那兽上的事实表明他掌控着这只兽，正如骑手驾驭马匹一样。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那座大城，统管地上众王。启示录十七八。
那有七头十脚的朱红色兽就是现代的罗马，代表那女人在末后的日子迫害上帝忠信之民时所运用的地缘政治结构。那女人是现代的巴比伦，那座行淫并统治地上诸王的大城，由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巴别和但以理书第四五章的巴比伦所代表的巴比伦前两次显现，描述了现代巴比伦在末后日子的狂傲与败亡。启示录第十七章受审判的那女人就是现代的巴比伦，她所统治的那兽是现代的罗马，她与诸王行淫，并且与他们成为一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二四。
尽管他们合而为一，现代罗马与现代巴比伦的某些预言性要素在上帝的话语中被分别出来，由巴别与巴比伦这两个见证人所确立的现代巴比伦的故事，讲的是他的傲慢以及他最终的覆灭。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的最后六节中，北方王被用来代表教皇权，罗马教皇是撒旦在地上的代表。
为了获取属世的利益和尊荣，教会被引诱去寻求地上显贵之人的恩宠与扶持，并且既如此弃绝了基督，他便被诱使去效忠于撒旦的代表罗马主教。善恶之争五十页。
撒旦渴望成为上帝，他的欲望就是夺取上帝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宝座。
明亮之心，清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使列国衰败的，何竟被砍倒于地？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书14:12-14。
撒旦想要高举他的宝座，这是王权统治的象征，在神的众星之上。神的众星就是天使，代表神政府的运作机制。撒旦想要也坐在会众之山上，在北方的极处。会众就是教会，它位于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在北方的极处，坐在北方的极处的宝座上，就是做北方之王。基督才是真正的北方之王，他也是神政府之王。撒旦想要与至高者同等，
为可拉子孙所作的歌与诗篇。耶和华威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极其当受赞美。锡安山地势秀美，使全地欢喜。位于北面，是大君王的城。神在他的宫殿中显为避难所。诗篇48:1-3。
撒旦在地上的代表就是罗马的主教，教皇。在但以理书第11章的最后6节经文中，罗马教皇最终的兴起与衰落被刻画出来，且教皇在那里被描绘为北方王。他是天主教会的首领，而 Catholic 一词的意思是普世的。为了仿冒基督的两个宝座，政治的和宗教的，撒旦创建了天主教会，以便当他在末后的日子开始冒充基督时，能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宗教体系。
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妥协，导致了预言中所说的那罪恶之人的产生。他要抵挡上帝，并把自己高抬在上帝之上。那庞大的假宗教体系是撒旦权势的杰作，是他竭力要使自己坐上宝座，照着自己的意思统治大地的丰碑。大征战第50页。
撒旦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宗教体系，也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结构，目的是伪造真正的北方之王所坐的两座权柄的宝座。启示录第17章的十王，那淫妇在末后的日子与他们行淫并挟制他们，代表那七头十脚的兽，而这兽又受那额上写着巴比伦的女人所统治。在第17章里，十王恨那淫妇，使他荒凉赤身露体，又要吃他的肉，用火烧他，因此他的审判被描绘出来。巴比伦的三重显现表明巴比伦最终的倾倒，罗马的三重显现则表明他所统治的政治结构。
启示录第14章的三位天使的信息论及现代巴比伦的最终倾倒，正如但以理书第11章44-45节所述，其最终的倾倒在启示录第17章有所提及，但在第18章则有更具体的描述。应当把但以理书第11章对现代巴比伦最终倾倒的刻画，与第14章三位天使的描绘，以及第17、18章对最终倾倒的描述，逐行逐句地放在一起。在但以理书第11章中，现代巴比伦的最终倾倒被指出发生在他得不到任何帮助之时。
他必在两海之间的荣美圣山上支搭他宫殿的帐篷，然而他必来到他的结局，必无人帮助他。但以理书11:45。
在下一节中，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结束。该节开头说，那时，当现代巴比伦倾倒时，人类的恩典期就结束，他独自死去。第三位天使表明恩典期的结束，因为他指出世界已经分为两类人，有受的印记的人和有上帝印记的人。那时，上帝的愤怒倾倒在现代巴比伦以及那些接受他权柄之印记的人身上。
又有第三位天使跟随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敬拜兽和兽像，并在额上或手上领受他的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这酒未加掺杂的倒入神愤怒的杯中。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火与硫磺的折磨，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升，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敬拜兽和兽像，凡领受他名之印记的人，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他们是遵守神诫命并持守对耶稣的信心的人。启示录14:9-12。
在启示录第18章中，大淫妇的审判被描绘为一个渐进性的审判，它始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那时，第二个声音呼召上帝的其他羊群离开巴比伦。到第21节，恩典期的结束被标记出来，
从而表明从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直到米迦勒站起来，这段时期就是现代巴比伦的审判被施行的时期，并且是在大逼迫之中。
有一位大能的天使拿起一块像大磨石一样的石头扔进海里，说巴比伦那大城也要这样被猛烈地抛下去，再也找不见了。在你里面，弹琴者、乐师、吹笛者和吹号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各样手艺的工匠，无论何种手艺，在你里面必不再被找到。磨石的声音在你里面必不再听见，灯光在你里面必不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里面必不再听见，因为你的商人是地上的显耀，因为万国都被你的邪术所迷惑。在他里面又发现了先知和圣徒的血，以及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启示录18:21-24。
掷下石头、乐师与工人的沉寂、蜡烛的熄灭以及新娘与新郎声音的沉寂，都是取自旧约，用以象征考验期结束的表达。
当从预言的角度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与启示录第13-14章叠加对照，再将这两段经文与启示录第17-18章叠加时，我们会发现三条预言脉络，除其他真理之外，他们表明现代巴比伦的最终倾倒。三条脉络各自代表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三方势力之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指认那兽教皇制，启示录第13-14章呈现相同的历史，但从假先知美国的角度来描述。启示录第17-18章也指认同一条预言线，但其所呈现的历史聚焦于纳隆联合国。
三条线都始于1798年的末时，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以“并且在末时”这句话开始。经文开头所说的末时指的是1798年，而当这节经文在1989年应验时，那时也同样是末时。因为当耶稣愿意在一项重要事实上署名时，他用起初来说明结局。怀特姐妹告诉我们，启示录第13章也始于1798年。
当教皇制度失去权势，被迫停止迫害的时候，约翰看见有一股新势力兴起，响应那龙的声音，并继续推行同样残忍而亵渎的行径。这股势力将要向教会和上帝的律法发动战争的最后一股势力，被象征为一只长着羊羔般角的兽。时代的征兆，1899年11月1日。
那条在1798年从但以理书11章40节开始的预言线，一直持续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关闭之时。那条始于1798年的预言线，当教皇制度被剥夺了权势，被迫停止逼迫之时，以神的愤怒倾倒在那些接受了教皇权威印记的人身上而告终。启示录第17章中，当天使来向约翰指示那教皇之淫妇所受的审判时，约翰被带到那代表公元5838年至1798年历史的旷野的尽头。属灵上被置于1798年，约翰记录了现代巴比伦的审判。这审判始于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他宣告教皇制度已经满了他的恩典期之杯，而他的审判随后继续，直到恩典期关闭，如同那块大磨石被扔在海中一样。
一条线接着一条线，这三条线指出现代巴比伦的最终倾覆，他与现代罗马的诸王行了淫乱。但以理书第11章为教皇权做见证，将其描绘为北方王。启示录第13章和第14章见证假先知，而第17章和第18章则见证龙、石王的角色。Future for America 所采用的预言框架建立在将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三大势力之上。
巴别与巴比伦的两位见证人指出了现代巴比伦的先知性的特征。这两位见证人谈到一位自称为基督徒坐在神的殿中，并宣称自己就是神的教宗的傲慢。这两位见证人也指出了他最终的败落。巴比伦的三重显现中所呈现的教宗的自我高举与最终的败落，确立了先知性历史的意象。
当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暴人也必自高自大，要应验那意象，他们却要败亡。但以理书11:14。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巴比伦的三种表现。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另一个声音说，
我的名哪？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免得参与他的罪，也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直达天上，神也纪念了他的不义。他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报应他，要照他所行的加倍的偿还他，在他所斟满的杯中要给他加倍的斟满。他怎样荣耀自己又奢华宴乐，就要照样给他那么多的痛苦和哀愁。因为他心里说，我坐着为后，并不是寡妇，必不至于见哀伤。因此他的灾殃要在一日之间来到，就是死亡、哀哭和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启示录18:4-8。